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7号，公元2001年12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联合国人口研究所实地访问证实，中国仍然存在强迫妇女堕胎政策。为声援西藏问题，印度各西藏学生团体兴起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热潮。最后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九煞避吉日和十节群聚日。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昨天在华盛顿时报发表评论说，联合国人口基金20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大陆严厉的强迫堕胎政策辩护，最近又提出为大陆闻过是非的报告，试图获得美国纳税人的数百万元资助。他说，1979年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是大陆一胎化政策最主要的辩护者。尽管人权组织、新闻记者、前大陆人口管制官员和受害妇女提出无数大陆自行强迫堕胎的真实报道，有数千万生命因此夭折，联合国人口基金仍然继续资助大陆大规模的强迫堕胎和绝育作业，并给予重要的技术和宣传援助。联合国人口基金前执行主管挪非沙迪克既宣称，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北京都坚信大陆的人口计划纯属志愿，且大陆可以对其家庭计划政策的杰出成就感到自豪，更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和专长。史密斯说，人口研究所最近派遣调查小组到大陆一个村庄实地访问，许多民众向他们陈述各种强迫堕胎和绝育以及有关的残暴破坏事情。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声援西藏问题，印度各西藏学生团体兴起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的热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南部扎曼纳多邦的马赤拉斯西藏学生协会近期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马赤拉斯城目前有108名西藏学生，其中60名西藏学生计划将于本月22号开始为声援西藏问题而特别举行从马赤拉斯城县名陈乃至印度南部界限康亚古什城的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对此，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组织该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崔振贾族时，他表示，
我们举办的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将从明天早晨8点在马赤拉斯城美日纳海滩旁的圣雄甘地雕塑前举行15分的启程仪式。在仪式上邀请了3位印度著名的文化界、体育界、影视界的学者作为主要嘉宾。参加此次活动的60名西藏学生中，包括24名女生和36名男生，同时部分印度学生也将特别参加此次活动。从明天开始至元月1号，为期12天的声援西藏问题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中，将路经康吉帕热、宽巴托、维罗、赤巴中等部分城市。组织该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崔振贾族继续向本台表示，我们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印度人民深刻认识和了解西藏问题，呼吁更多的印度官员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
同时计划在部分大城市中举行就西藏问题方面的专题会议、新闻发布会、研讨会和歌舞会等，一路上在各城市里向印度市民散发举办该活动的目的、动机等文件，并将接受当地三大媒体的现场采访。崔振甲族最后表示，我们举行这次活动主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力资助，以及受到各学生、当地部分印度支持者的资助，对此我们将不负众望，争取在自行车周游期间将西藏问题做到更有力、更广泛的宣传。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自由学生协会，为了更有效的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从而能更广泛的宣传和解决西藏问题，而特别举行为期两个月的印度半岛自行车和平周游活动。由15人组成的这一活动将于本月26号正式从印度西部加尔各答启程，计划周游印度半岛加尔各答、城乃、孟买，全长总计5070公里。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以三个方面出发：第一，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第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进行践踏人权；第三，敦促中国政府保护西藏特殊的生态资源。另据本台了解，印度尤毗邦瓦拉纳斯大学八名西藏学生计划将于明年元月30号开始，利用8个月时间正式从印度比哈邦普提迦叶启程，举行自行车周游印度全国活动。举行此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广泛宣传西藏问题，呼吁全球关注西藏问题，敦促藏中和谈等。
听众朋友，下面我为你们特别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九煞毕吉日和十节全聚日。雪域西藏是个拥有佛教的圣地，它跟世界各国在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不同的之处。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感，每年都有着许多同宗教紧密相连的节日。西藏人民把每年藏历11月6号和11月7号之间称之为九煞毕吉日，也称凶神会，我们西藏人称之为年巴古总。要说这是怎样形成的呢？那么还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妻生了4男5女，也就是9个子女。后来这9个子女他们内部相互成亲，成亲之后他们生了许多的怪物，后来西藏人民就把这一天，也就是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之间的一天，认为是365天里最忌讳的一天，就在这一天里不做任何的善事，包括各寺院里的僧尼都要停止一天里的法事活动。西藏人民普遍认为这一天出门或朝佛行善，或者出门都会不利，相反所有的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也包括不出门、不经商，特别是农牧区的放牛娃也会放下赶牛羊的鞭子待在家里，大人也会放弃所有的日常工作。那么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官方与非官方性基层组织也都在这一天放假。今天是十节全聚日，我们藏语称之为桑布就总。这个十节全聚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又回到昨天的九煞毕吉日，出了9种怪物，然后第二天为了针对你昨天出了9种怪物，那么我今天就相应的给你出10种最吉利的事情。为此这个十节全聚日又跟九煞毕吉日完全的相反，十节全聚日这一天西藏人民几乎寻家而出，转经、朝佛、念经、祈祷、烧香、布施、行善，还有出门逛街吃饱喝足。另外还有许多家庭选择在这一天定亲， 因为西藏人民认为一年中今天是最吉祥的一天，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时节全聚日。这一天如果您做买卖或者经商或者朝佛等，西藏人认为与众不同的都非常的顺利，能够念一增百，增加功德。那么这个九煞毕节日是从每年的藏历十一月六号中午到十一月七号的中午，紧跟着时节全聚日从每年藏历十一月七号的中午到八号的早上这一期间。所以所有我们西藏人民的九煞毕节日和时节全聚日就是这样度过的。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昨天和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晴朗，虽然正是越冬，寒冷的北风丝丝的向脸上吹过，但是温暖的日光照耀着大地，加上达仁萨拉附近的皑皑雪山，更是流亡藏人犹如在雪域西藏欢度这两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吉日。不计其数的当地以及远道而来的信众，今天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里竭诚的在朝拜欢度时节全聚日。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多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在这两块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刻有共同的誓盟，说西藏和中国都将不侵入所划定的界限。第三十三世、三十七世和四十世国王都被认为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的人民至今仍深为敬重他们。然而铁鸟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佛灭后1445年，第41世藏王朗塔玛登基，他的统治记录是他的前任所做的任何事他都不做。他和他的干伦们竭力摧毁佛教和西藏的风俗习惯，在他六年邪恶的统治后他被暗杀了。因此从西藏的第一世国王到四十一世国王的被暗杀，时间的车轮整转了1000年。在这1000年期间，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在稳定的增长，但朗塔玛王死后，王国已被瓦解。该国王有两位王后，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并不是他的真儿子，皇后们争执着，噶伦们也参与其中，而西藏终于在那两个王子间瓜分了。这次瓜分带来了更多的分裂割据，西藏因而成为一小块王国林立的土地。这种局面长达347年。公元13世纪，萨迦斯的大喇嘛法王巴斯巴前去中国做了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在水牛年，也就是公元1253年，佛灭后1797年，他回到西藏，并成了西藏所有三个部或者省份的统治者，成为我国的第一位僧王。以后的96年间，这国家为萨迦斯的20位喇嘛所相继统治。在后的86年间，从公元1349年到1435年，有帕姆图巴传承的11位喇嘛统治，然后又回到世俗王朝的统治，1435年到1565年为四代仁波王统治，1566年到1641年为三代藏巴堪统治。就在水麻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佛灭后2186年，达赖喇嘛接受了全国的统治权。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次了。